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5月17周二的一个时间了，那在这个市场呢仍然在5月虽然过了一半了，最近已经开始出现端午节的讯息了。各位，端午节其实我端午节都会去买中部的一个肉粽，我还蛮喜欢吃中部一个市场在美术馆那边得一家肉粽店，可是也要碰运气，常容易买不到。可是我不知道今年我买不买得到，因为在中部，我在北部嘛。那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你喜欢吃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呢？南部粽偏比较像有米糕这样，对不对？偏比较偏咸，那北部粽比较淡，然后南部粽比较，我觉得比较 Q 一点，那北部粽比较软，对不对？比较白，比较软，对不对？我应该没有说错了，所以我其实现在边讲一讲有点口水都流出来了，我觉得端午节吃肉粽，其实我还是有点期待的，就是端午节又到了耶。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也希望五月赶快过了，因为五月呢没有什么好消息，只有不断的台湾不断的确诊的人数，那高峰要五月之后才过嘛，所以我们应该会希望五月赶快过去，对不对？然后同样的，对于整体的美国市场呢也一样，没有五月份也没有太多利多，那进入六月份呢，当然又是一个会是一个新的光景了，也即将要迈入到这个第三季，所以呢最近的市场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闷一点，可是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其实是在讲一档00908，这档 ETF 还没有上市，正在募集期间。那它主打的是这个 REITs 入息，那它的股利殖利率，历史的这个股利殖利率上看 6%，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有没有机会真的上看 6%。我打个问号哦，我必须讲我打个问号，过去历史的股利殖利率，那现在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来看为什么。那另外呢，为什么我们讲 REITs， 其实最近 REITs 这个配息标的我们过去比较少讲，它其实是配息标的的族群。那过去呢也曾经有这个多重资产里面它里面会配置 REITs， 可是后来也慢慢没有了。所以 REITs 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另外一个另类特色的标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 REITs 就是拿来收租金收入的，就是说你并不是买这个不动产，但是呢你是可以得到这个租金收入。那租金收入有多少，根据美国的法令规定是只要你发行 REITs， 它的租金收入的九成都要分配给你。那它的分配的方式，它不是叫做租金，也不是叫做利息，它就变成是股利了。所以 REITs 呢它的入息，它的配息，你会看到我们讲股利殖利率的原因呢，是因为它其实是用当作现金股利来当做分配给你的，所以相关的税源呢也都是会用股利现金股利来计算。那所以呢在 REITs 的部分呢，像这个这一档00908，它就会说它的配息是要把这个比如说要上缴的美国啦各方面要上缴的股利的这个税预扣的税额扣掉，剩下才会分配给你。那分配给你还可以上看 6% 吗？为什么我要跟各位说我打一个问号？当然这一次的 REITs 他没有自己说他的殖利率上看多少，而是它里面有提到说它历史的殖利率，它追踪的指数历史殖利率是有到 6%，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我的看法是， 可能有没有机会到 6%， 大家可能要稍微保守一点。那到底投资 REITs 有什么风险，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各位特别聊的。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 REITs， 是因为我们刚好在五月份的课也特别提到了 REITs 学习的一个主题。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在科技股比较闷，这个殖利率往上走的情况下，科技股呢就会重视它的财报好不好，那财报不好的科技股就会被打得很惨，比如说像 Netflix 嘛， Netflix 大家知道它订阅人数这个少太多了，所以呢几乎所有的机构啦各大部分都在减仓或者是卖掉 Netflix，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持续在科技股会发生，你会看到科技股的这个波动会比较大。那今天呢稍早也有我们的订阅学员问到了这个美增，美国增长，因为我其实不太想特别讲它是哪叫全名叫什么，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是在讲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没有全面性的分析这一档美增，我就不会去特别讲它全名叫什么，因为我觉得会怕听的是有点不太客观。可是如果你讲美国增长美增，你应该听得懂齁，基本上美增就是投资在比较偏有增长题材，可是它不见得是目前是获利的一些公司啦齁，它其实跟什么 ARK 齁，就是方舟齁，这个女股神方舟的 ARKK 的 ETF 有点类似啦齁，所以基本上呢这个美增就是从去年年底我就一直用暗示的明示的提醒大家可以稍稍的先避开它啦齁，所以在目前为止它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的起色，但是如果你说要等到明年齁，其实也许还有机会啦齁，所以基本上呢在这段时间你会看到美股呢过去前两年风光的一些美股齁，可能在今年的上半年都会出现一些哎呦奈安内，可是没有关系齁，我们这个时候的投资策略其实就要滚动式的调整，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投资主动型的基金的话，可能你其实你会看到有些不错的基金经理人他就帮你调了，他就把科技股的比重就下调，比如说从30%-40%下调到20%啊之类，诶那这个基金我就觉得是不错，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配息基金，我们用配息基金的概念，所以呢你会看到近期如果投资科技类股的配息基金比较少一点点的，它的表现通常就会稍微就是比较好齁。那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在升息这段时间呢，不科技股的干扰会比较大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些什么，看一些比较偏防御类型或者是比较是周期循环型的一些产业啦齁。那 REITs 呢其实它你要说它是防御类型吗，它也算沾一点边齁，它算是周期循环算齁，为什么，因为它景气好的时候它会很好，它也会好，景气不好的时候它可能也会不好齁，所以它有一点防御又有一点周期循环齁，跟着景气循环走齁。那但是呢给各位一个数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段时间还是特别在五月份讲 REITs， 是因为REITs 它跟 S&P500 的相关比例呢，比如说是正相关是1的话，它大概只有大概 0.6 到 0.7 的正相关，所以它相对还是比较稍微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不像这个整体股市波动那么大齁。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稍微讲一下 REITs 这一档齁 ,00 齁这个908齁。那因为它还没有募集，所以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类似给他做一个了解啦齁，我相信应该有些人最近会一直听到，因为当开始募集的时候他5月4号募集嘛，所以基本上应该会持续听到他的广告或者是媒体公关齁，你会看到很多他的讯息，就代表就是很多公关齁，公关文开始在出现了齁。那我们不是公关文哦齁，我们不是公关文，我们就是很客观的在聊这个入席这件事情齁。那在这个00908 REITs 呢，基本上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它是追踪的是全球齁，全球的入席不动产。我告诉各位，他如果告诉你他有投资台湾齁，我觉得那你就不要看他了。因为台湾的这个REITs 呢基本上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没什么吸引人的标的。 第二个呢，它的流动性很低，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听到 REITs 呢，大部分不会太多台湾的份。那比较吸引我们台湾这个 REITs 的市场是哪里呢？就是美国，第二个是新加坡，第三个就是香港。其实香港并不香港其实大家知道齁，李嘉诚大家听过嘛齁，香港的这个地产大亨李嘉诚齁。所以基本上呢香港的这个这三个地方的这个 REITs 齁，它的金融不动产的证券化的这个标的呢，它其实是最发达的。那其中呢，香港跟新加坡的特色，如果有把香港跟新加坡纳进来，是香港跟新加坡他们的殖利率都比较高。新加坡它的地产 很发达，因为他们地很小。香港跟新加坡最大的特色，他们就是地小地窄人稠，对不对？地小人稠，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很容易发展就是高楼层的这个商用不动产，商用不动产呢就会带动了这个比较多不动产的 REITs 的一些标的啦齁。那基本上呢，那最发达的是美国，美国它的不动产的这个项目又更多元，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的是像医疗啦，像一般住家啦，还有像这个商用的不动产齁。所以基本上呢，这几类齁其实它有它的不同的特色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00齁，接下来那个我们的订阅学员记得在看今天的 podcast 之前呢，建议可以去回听，先听一下5月份 EP01 齁，我们讲 REITs 的这个完整投资数的整体的一个介绍，再来听这集 podcast 齁，你应该会有更多的收获齁。那稍等我一下齁，网络有点慢呀呀呀呀呀，好。那基本上呢，这一档的这个，我跟各位讲齁，我发现齁我在 Mac 的笔电齁，可是我还是要不要用 Safari 的浏览器，我一定要用 Chrome 的浏览器，用 Safari 的浏览器呢其实就慢很多。好啦，那我决定稍待我一下齁，我把它转到这个 Safari 啊，不那个 Chrome 的浏览器，看看会不会快一点啊。好，那基本上呢稍等我一下哦，今天的那个电脑又开始作怪了。基本上好啦，这就是很血淋淋的直播。我昨天发生了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是我的直播讲得很开心，讲完之后发现麦克风没有开，没有办法把它收录成这个 podcast 齁，真的是人年纪也有关系吧齁。对，那学员居然还说我这样很可爱，不要吧。好，那基本上呢，我要讲它是一档齁，这一档 REITs 齁，这个00908呢，它是一档全球的 REITs 齁。它主要的就我刚刚讲的呢，它有这个美国，有新加坡，有香港齁，就是我讲它的殖利率租金收入最高的三个区域啦齁。那另外它也包含了日本齁，包含了日本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一个投资齁。那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我刚刚讲的，它是这个租金的收入。那你会想说，那我投资赚到租金收入，我刚刚讲美国的这个法令是90%都要分配给投资人齁，那到底你投资不动产 REITs 你有没有机会参与到不动产增值的机会？我告诉各位没有，我直接的告诉各位没有。你投资 REITs 就不要想要去赚取不动产这个增值的这个价差。那你怎么样去参与到不动产增值的价差？那当然就是你要直接去买齁，这个不动产齁，买一栋房子啦，你就有机会参与它的价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REITs 呢基本上呢是 把这个齁它的这个租金收入齁这个你等于是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所有权齁也就是说这个建筑物齁我们常举例说比如说齁你今天是在信义区齁你可能是这个大圆柏齁这个这块地租给大圆柏那你从大圆柏呢它收取的租金齁这个地的这个租金的收入诶这个租金的收入你有所有权 ,90% 要分配给你齁那至于呢如果这个大圆柏的这个建筑齁包含土地增值增加的部分抱歉你没有份好不好还是这个所有者不动产的所有者才有份所以你不要想说你投资 REITs 呢有机会赚取这个不动产增值的收益没有哦这个要大家一定要先弄清楚那为什么不动产 REITs 有涨有跌为什么有涨有跌因为你就在市场买卖啊你的 REITs ETF 你就是在市场上面买有买就有卖人家是看好你的殖利率诶那就可能你的这个 REITs 的净值就会上涨诶如果看不好你的殖利率或者举个例好了你比如说目前景气如果越来越不好那它的收租本来应该收租率是90%收租的这个租金是涨价的诶那可能相对来讲呢诶它可能这个 REITs 就会有机会看涨那相反的景气不好你发现诶这些商用不动产很多的空房租不出去出租率、哦、降到了60%跟70%的话诶那当然这个 REITs 就可能会跌、哦、所以是这个 REITs 的涨跌是因为你跟着你的景气循环跟你的这个房屋的出租率跟这个房子的出租率、哦、跟土地出租率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租金收入有没有增长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跟这个本身的建案的涨跌是没有关联性的哦所以呢投资 REITs 千万不要想说你要从里面赚取很多的这个房子的价差没有它乖乖的领息所以如果你要投资 REITs 的主要的目标是领息的话那基本上呢你是可以考虑就是投资 REITs 可是如果你希望参与到股票的这个涨跌的这种快感资本利得的话那你就 REITs 可能会让你失望好那我们讲说它过去历史全球的殖利率上看 6% 好我告诉各位有机会上看 6% 的原因是它加了新加坡跟香港、哦、这两个区域香港它占了 9.67、哦、我现在正在看它的官方资料香港占了 9.67 新加坡占了 25.33 大家知道其实你透过基金是可以直接买到台湾的新加坡的不动产基金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真的来回看我们这个5月份 EP01 专门讲 REITs 投资术、哦、我们有讲的很完整的是 ETF 基金的这个整体的怎么去看齁怎么去投资不同的重点齁那欢迎大家就是点选我的头像齁加入我们的这个订阅连结方案 Mr. Bus 的头像或者是到我们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点下去就可以看到我们订阅的相关内容齁所以这个课程是专属于我们的订阅学员的哦。那香港占了 9.67 美国占了 34 新加坡占了 25 那英国占了 8.71 所以你会看到比较大的比重都是集中在美国跟新加坡所以是因为新加坡这个原因呢跟香港占了 9.67 我觉得它有机会占上 6% 有机会占上 6% 因为呢以现在美国的 REITs 商用不动产的这个股利殖利率大概就是差不多4到5% 的一个殖利率齁、哦、所以如果你要拉到这个 6% 势必要加上其他的国家的这个REITs 齁、哦、有机会才可以站上6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了齁、哦、所以就是说你有没有机会当然现在的租金收入我要跟各位讲齁、哦、我们已经在课程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数据告诉各位现在的美国的租金收入持续在涨因为通膨的一个关系齁、哦、那房价可能有一些些的房价趋缓了齁、哦房价的价格趋缓了可是租金收入其实是 CPI 里面的一环哦我们的这个房租的租金齁基本上也是 CPI 的一环齁所以现在 CPI 是 8.3 到 8.5 嘛，3月跟4月的这个 CPI 增长率是 8.3 8.5，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租金的收入持续还是在往上。那这当然对于 REITs 来讲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比较偏利多的一个消息。不过呢，以美国就算是商业不动产也只有 4-5% 左右的一个殖利率。那如果呢我们再来看以这个他们的不动产的产业分布呢，医疗的不动产呢 REITs 占了 23.69%， 那像商办工业零售就我们讲的所谓的商用呢，就包含像办公室啦，工业用途像物流中心，还有像零售，这都算是我们的商用的不动产，把它加起来总共是36%，大概是36-37%左右。所以呢最殖利率股利殖利率最高的大概占了37%左右。那医疗类的这个 REITs 呢，大概是它的殖利率大概是3-2%左右，3-2%。那其他的如果说把这个其他的假设它是一个叫做家用一般的住宅的话，大概只有 2% 左右的殖利率。所以你这样5+3+4+2加在一起，好像你要到6，其实过已经去一整年来看，从现在五月的时间回推一整年来看，是没有到6了齁。所以呢在未来这个升息的阶段齁，有没有机会上看6齁，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的要努力齁，有一点点的压力啦齁。所以但是呢你说加上新加坡跟香港到5，我觉得是有机会的齁，有机会的。那近期的 REITs 的表现是怎么样？近一个月齁，今年以来呢普遍呢也是差不多下跌了 10% 齁，13% 上下齁。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齁，那当然最近如果 REITs 有修正，它的殖利率有机会再拉高一点齁。所以如果你要的齁，我刚刚讲齁， REITs 你投资它重点是它的租金收入，不要看它的这个净值的这个增值的空间的太过于重视净值的增值空间，因为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租金收入，不动产的增值是跟它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在 REITs 里面你投资的是什么？投资的是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哦，你投资的是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所以股价上涨是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的涨跌齁。所以基本上那个空间我觉得不会像这个科技股啦或其他类股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通常投资 REITs 入息就是以这个股利殖利率齁。那有没有机会上看6？我刚刚已经简单跟各位分析了齁，可能我觉得一半一半的机会。那该留意什么风险呢？留意的风险呢，就是在升息的阶段呢，大部分租金收入还是有这个上涨的空间齁。不过呢，可能要留意的是我刚刚提到的 REITs 齁，这些所谓的这个房产的这个管理资产管理公司呢，他们这一栋不动产的这个出租率跟租金收入有没有降低齁。举个例来讲齁，假设我们把东区齁这个台北的东区当成是一块 REITs 齁，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商办都包装成一个不同的单独的 REITs 的一个单位齁。你去看最近真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东区走一下齁，你就从这个忠孝复兴走到忠孝敦化就好了齁。你会很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店面都在招租招租招租招租啊，都没去啊。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它的出租率假设是过去是90%，现在已经降到60-70%的出租率。那这对 REITs 来讲就是一个利空。齁，这对 REITs 来讲就是一个利空齁。所以该留意什么风险呢？在 REITs 的报表里面其实都有呈现这个它的出租率的一个资讯齁。所以你该留意什么风险呢？就是留意在景气，如果在下半年齁到明年2023年慢慢的美国齁相关的一些全球的景气下滑的情况下，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些所谓的商办所谓的这个REITs 的物件的一个出租率齁下降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你可能齁就要稍微小心了齁。那REITs 可不可以当作核心资产呢？如果你是一个配息的角度齁，如果你是一个配息的角度，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2022年今年的一个配息资产的一部分齁。就是说过去因为过去没有特别讲REITs 是因为REITs 的选择标的不多， 选择标的不多。那现在呢，在这个台湾已经有不错的一档 REITs 了，就是我在我们的课程有讲 REITs 的一档，那大家这个订阅学员就记得回去看课程。那这一档00908是5月4号刚募集，还没有看到任何绩效，还没有正式的上架、哦、所以呢我们就留意一下两件事。第一个，它的股利殖率有没有上看6、哦、这是它的这个吸引力的点、哦、第二个，它的风险就是看它的出租率在下半年、哦、甚至到2023年有没有这些相关的美国、香港、新加坡它的主要的这个商办、哦、零售还有医疗应该比较不会出租率的问题、哦、反而是商办这一块出租率有没有降低、哦、这都是REITs 里面我们特别要留意的风险哦。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2022年的5月16日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现在时间是12点26分，目前的这个近月 VIX 风险指标里面，近月 VIX 恐慌指数是来到 27.2、哦、VIX 恐慌指数现在当下是 27.47， 所以其实也都稍微降，可是没有再继续往下降了、哦、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 2.8985、哦、所以目前、哦、就是恐慌的状况并没有越来越往下走、哦、所以市场呢代表还是比如说会出现几个状况。第一个，成交量可能不会太大，大家会谨慎观望。第二个呢，可能就会波动会相对有点加大，一点风吹草动就会让它这个波动会加大。那在美股的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相关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太多的利多，所以现在连大型股都疲软了。所以呢基本上除了道琼上涨 0.08% 之外， S&P 500、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下跌了 0.39、 1.2 以及 1.69 个百分点。那目前就是在这种涨涨跌跌，大家知道吗，美股昨天还是涨，然后今天就跌，但是就是小涨小跌小涨小跌也没有，这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了，就是在这个信心不足以及没有太多利多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状况。所以五月份我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就是等待咯。那欧股的部分呢一样小幅的收跌，那在这个市场正在评估到底是不是会有衰退的机会。泛欧600是小涨了 0.044 个百分点，德国跟法国分别下跌 0.45 跟 0.23 个百分点，英国是上涨了 0.63 个百分点。那在这个亚股的部分呢，台股就是在这个整体来看也是在16000左右在那边摇摆，所以呢也是在一个比较偏盘整量缩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个恒指跟这个上证指数呢，周一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疫情解封的一个消息出来，所以呢周一上沪深两市大概是7900亿的一个成交量，人民币的成交量其实量并没有增加，所以整体来讲呢其实就是小跌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周二的盘市，日经是上涨 0.12%， 台湾加权指数是上涨了0.43%， 然后上 A 股是小跌 0.34 到 1.14， 那香港恒生跟科技分别是上涨 0.26 到 0.01 个百分点。这个是周一，今天是周二，这是周一的盘势。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二，今天现在时间是12点29分，台股的部分呢是上涨了150点来到16051点左右，那上涨幅度是 0.95%， 柜买指数是上涨了 1.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今天应该是一个，现在台积电为什么给我拉到这么下面，台积电涨10块钱来到530，上涨幅度是 1.92%， 所以有一个逆势反弹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A 股，A 股的部分呢，A 股也是先跌后涨，现在是3082点，上涨幅度是 0.29，深圳指数是上涨 0.73。 那恒生指数是上涨 2.23， 恒生科技是上涨了 4.24， 中概股有一个逆势的反弹。那这周是中概股的财报公布，所以估计呢市场应该是对中概股的财报应该是稍微觉得偏乐观哦，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225呢是上涨 0.3%， 南韩上涨 0.8%， 新加坡海峡是上涨 0.39%、所以今天雅股的表现普遍、都是以红通通的。那能源的部分呢，上涨咯、基本上呢，相关的这个对上海的解封、有提过，上海如果解封，当然对于整体的市场需求是就开始稍微乐观了，那乐观代表用油的需求可能会增加、所以呢布兰特原油上涨了 2.4% 来到 114.24 美元每桶。那在金价的部分呢是上涨了 0.3% 来到了1814美元每盎司、不过呢盘中一度呢跌破了1800、跌破了1800，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如果美元呢持续的走升呢、及美债殖利率持续的走升呢，通常对黄金就是一个压力、不过、最近的美债殖利率稍微都维持在 2.8-2.9 左右、美元也维持在104左右美元指数，所以对黄金来讲就、可能就是在这个1800上下徘徊。那在汇市的部分、这个中国的经济数据疲软，可是市场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他们第一季整个在做封城的一个情况下，让市场觉得全球经济可能会放缓，所以我跟各位讲这周的重点就是这个中国的封城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明朗或者是解封的一些消息，其实是会激励全球股市的哦，所以激励全球股市、所以不是坏事、那美元指数呢周一是走软、大概美元指数来到 104.21， 美元兑换台币是 29.77， 然后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7849，美元兑换日元是 129.06， 所以这个汇率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就持续关注就可以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